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动姐。今天是我们的第53期长节目，然后这期节目会有一点特别，大家听刚才的介绍应该就可以听出来啊，因为这期我们要聊一个国产剧，但是看这部国产剧本身是会给人带来比较大的一个精神损害的，所以我们这一期王老师因为没有看，所以他不在啊，这期场合里面会有小康，但是小康是在旁边旁听啊，因为我们这一期可能主要是以我们提问然后嘉宾来回答的一个形式为主，因为嘉宾本人对这部剧会有比较长期的一个观察，当然我觉得用观察来形容这部剧本身有点太夸张了，就是他一直在follow 这个剧，然后他有好几条微博还把这个剧送上了一个热搜第一的位置啊。这位嘉宾就是罗严肃的罗贝贝，贝贝姐可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这个声音已经有一点
芭比
着，嗨芭比，
我想的是赵丽蓉
芭比是这样的，
嗨芭比笑场。对，然后我们今天聊的也不是芭比，但是是一个国产剧，然后也是一个最近大家不管看没看过都应该已经有所了解的国产剧，它为我们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欢乐，然后这个剧就是我的人间烟火。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剧的一些基本情况，导演是李牧歌，之前的代表作是东宫和司藤，也算是普通观众可能还比较了解的一位国产剧导演吧。然后编剧是徐素，他之前写过那个穿越火线，然后这部剧它改编自九月溪的原著小说，主演是杨洋、王楚然和本来是排名第三的魏大勋，但是大家现在都已经不认为他是一个男三了。对，然后这部剧比较有意思的是，看了一下，他应该是今天我们录制的时候，他应该是正式的会员收官。然后截止到今天为止，豆瓣评分是 3.5 分，一共有28万人打分，就是还是今年国产剧一个比较低的数字。我们在录制之前还特地查了一下，东八区是
2.1，
对，是一个应该是国产剧史上最低的分数啊。但是这部剧也已经还挺低了，而且我在查的时候它是不断的在往下掉，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上了非常非常多的热搜，我们之前有看过，就是每天基本上你看到热搜上都挂着跟这个剧相关的一些词条，我身边所有的朋友都在说我一点都没看，但是我觉得好快乐，这是这个剧在这个夏天为我们提供的最有
娱乐价值，
对，娱乐价值，对的一件事情。好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想聊一下这部剧以及它的一些现象吧，因为肯定这部剧集本身它没有什么可深度值得去聊的，它都是一些我们可能要吐槽的东西。对，但是我们还是觉得不管是大家对孟宴臣的这个喜欢，还是对于男女主角的这种就是怎么形容这个词呢，
就是，好像是史上大观众最不买账的
男女主角。对，然后这些都我们就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框架可能就是先去聊它为什么会突然的爆款一下，然后以及聊到角色和可能有一些演员的演技部分等等，然后我们可能再深入的去聊聊它毕竟是一个言情剧嘛，大家在对一个言情剧做出这么大的一个反应的时候到底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最开始注意到这部剧或者说它最开始引起你关注的点是什么？
就是魏大勋艳压呀，而且可能播到第二天和第三天就有这个视频了。
它应该是一个 B 站的剪辑，
对，是 B 站先有的，
然后先剪了一个就是二创视频，然后就非常非常
其实看到的时候已经不止一个了，就是别人发给你一个然后你点进去然后已经发现这都
有
事了，对，而且当时只播到可能第二天到第三天左右吧。
对，然后当时也是那个视频我记得好像叫什么骨科就算是吵架了也要一起回家吃饭，好像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标题，然后一下子就把魏大勋饰演的这个孟宴臣和女主角许沁的那个情感线就跳出来了。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有一个同事，是一个男同事，直男同事，他开始看这个剧，然后他一开始觉得就是只是觉得这个男女主角的颜值还可以，但看着看着他突然有一天给我发微信说这里面这个骨科比男主角好磕，我这是第一次，因为他可能跟他那个对象一起看的，就发现身边有人竟然是一个直男，开始意识到这一点，然后后来才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的讨论，然后以及这个剧它的那个时间线也特别清楚，就是它是7月5号开播的嘛，然后7月6号像刚刚贝贝姐说的7月6号到12号这个骨科就全面崛起了，但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在磕就孟宴臣和许沁，就是一对 CP 的那种磕法，然后没过多久他们就骨科就崩 盘，然后孟宴臣就提纯了，大家就看到独美，就是孟宴臣独美，然后再到后面他剧情里面出现了等等关于一碗粥啊，然后关于这个女主角和她的原生家庭以及这个男主角的各种负面的讨论情节就开始越来越多，然后引发了一场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狂欢，以至于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出圈到了一个可能他原本预计的那个受众的层面。嗯，对，然后我觉得先可以讨论一下就是为什么这部剧会在这个暑假成为一个这么现象级的一个作品，因为它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去年暑期档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古装会比较多嘛，然后今年大家看好的也都是一些大古装什么，但是没有想到突然爆出来的是一个这样的作品，就是你们觉得这个事情会比较意外吗？还是说也大概能想到？
不意外啊，因为所谓的 S 级项目都是那些真正能红的点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也不属于这个国产剧创作者能创作的那个范围内的。
都是观众的二创起了决定的作用，是吧？
二创或者解读吧，如果吐槽也算是二创的话。嗯，但是这个戏确实是比之前我们觉得的所谓出圈剧或者烂剧都更进一步。之前有一些那些特别激烈的情节，比方说像《欢乐颂》那种出圈，但是其实你是能看到就是剧方或者说作者他对于一些热门话题的把握也好，预判也好，这个是在他的意图内的。还有一些就是像比方说像东八区这种，他不在他的意图内，但是他也仅仅是一种就是一个他内部秩序非常统一的一个烂剧，就是其实你看头两集就知道他会是这个气质，他后面也不会再跳出这个气质。这个人间烟火这个戏它非常的奇怪，就是你看他的刚播出来的卖相和卖点，你会以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双强正能量恋爱剧，就是两个人都是那样的职业。对，它可能会对标的是程石英磊那种，
对对对，
如果它拍得好的话，所谓的骨科线出圈了之后，你去关注一下这个剧情，就是能发现能成立的情感线只有这个伪兄妹这一对，别的都是无效表述。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因为坚定认为这个孟宴臣这个角色是抄来的人就会说因为只有这个他是抄来的，他这条线比较完整。他是不是抄来的我们另说，但是很明显作者是一个非常东拼西凑的作者，就是他什么元素都往里加，然后最后他哪一个他能正好加到一个比较成立的，包括作者包括创作者他们绝对是失控的，因为他们想要的点没有，就包括他们一直在说这个什么消防员正能量，包括消防员和医生你都能想到他们一开始想到营销词是什么，这些东西完全的失效。甚至于他们好像官方宣传都放弃了，就是没有，就是前一个礼拜他们还会就是明显的看到
找补一下，
有不光是找补，就是在试图传播消防的情节，包括跟那个社会的新闻就是真实的社会新闻的那个原型去讲的那些，后来他就整个就自己已经放弃了，就是好像他们不想就不需要传播这个，反正传播了也没用，就他的意图已经全部都失效了。包括说男女主没有配角受欢迎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就是也有人说嗑什么邪门 CP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但是没有一个就是意图能这么的失败，这个男女主最后在观众眼里就像反派一样，就是一对男女反派，每天在看他们今天
又
干
了什么，
就是这种失控程度是以前的国产剧完全就是没有达到的，就是你就能看到这是多么混乱。因为比方说，如果张翰是做了一个烂剧，是一个他认知范围内的东西，因为他就会做这样的东西，然后我们是受不了这样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
正常路径吐槽，
对，是一个正常的，就好像是一道算术题，你一加一就是会等于最后这个东西。那现在人间烟火的这个舆情就已经是你永远不知道它明天变成什么东西，主创也不知道，观众也不知道，谁都不知道。
对，
就是你没有办法。但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能提前让我看40集，我可能大概
能预判到，
但是没有人能这样看，就是说一个真实的路人的观众是没有办法 提前看完的，但每一天都像开盲盒一样，你不知道今天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嗯嗯、
它就是这样一个失控的融合了各个元素的东西，包括他们觉得说只有魏大勋演技好啊，或者说只有这个角色成立，其实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偶然的情况。
嗯，嗯
因为很多人会用那种什么演了好多年终于出头的那种演员的这个框架来理解他，
嗯、
但是他完全不是，因为那种演了很多年终于出头，你会看他以前演的戏可能不知名，但是他表现非常的恒定，
嗯嗯、
他输出也很稳定，他擅长类型会渐渐的表现出来，得到今天这个结果，魏大勋完全不是啊，就是
你只能看他以前在疯狂的上综艺，
包括他演戏，就是他们都觉得他以前演的好，也许我们的演员就是平均水平的演员的程度没有那么差，如果他到一个成熟的工业里面，
嗯、
就是比方说像以前的港剧或者说现在的韩剧，我看他是什么类型的长相，什么类型的气质，我应该给他演什么，
嗯、
你把他放到一个成熟的工业里面，他是会比现在好的，
嗯、
就是魏大勋就相当于什么一个。嗯，我们说姑且说资质平平吧的一个人，如果假设他到了韩剧里面演一个男配，然后按照一定的公式是可以把他生产成这个样子的，
嗯、
就其实这相当于就是凑巧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并不能说明他怎么样。包括主创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你觉得他们真的能说清楚吗？他们就是讲出来的话和你就是作者对自己的辩解都是无效的，然后导演我也不知道导演想说什么，导演还在
最开始还上过配享太庙的
对，导演还在给自己买热搜，就是如果你以前觉得看过东宫或者什么，你觉得他有一点自己能拍的想法，到这个剧应该差不多可以了吧，啊，就是他能有什么想法，这不先营销自己拍出来一个 PPT， 就是他就算觉得说只有这一段 CP 线是好拍的，但他也不会把男女主拍到失控成这个样子，
嗯、
他们就完全失去了对一个顶流的
控制，
当然可能这个行业就会导致他们这样，但是他们就连问题都意识不到，很显然是没有，我们不知道戏什么样，你制片导演你看完了这个片子，你不知道哪儿能看哪儿不能看，你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吗？他们就好像不知道一样的，就因为其实以前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剧，他在播之前其实
会给自己打一些预防针，
而且项目里的人包括比方说他去找一个宣传公司，宣传公司的人要先看嘛，人家看完就是宣传是直接对应于情的嘛，他而且他对你这个东西没有那种这是我亲生的孩子那种滤镜，他刚进入的时候
会比较客观，
非常客观，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可能他的问题在哪儿。当然现在的行业情况已经变成就是这种客观的宣传啊可能会拿不到外包的活儿，就是对，但是以前就是我觉得有一些烂剧他其实自己心里是有数的，就是哪儿能看哪儿不能看哪儿会被骂，如果我被骂了怎么办，我是自黑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不理他，我能看的东西我怎么把他往外推，他们会有想法。这个戏就感觉播之前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会变成，
他们感觉很自信，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再吹李牧哥了吧，他看完成片他都不知道会变成这样吗，他一点准备都没有吗，还在那儿美滋滋的吹自己，差不多得了吧。
是的，我觉得他整个是对于观众的这个反扑是没有一点预判的，就从那个就是二创什么什么开始，然后以至于到后面确实我觉得刚刚那个说开盲盒那个还挺准确的，就是我每天刷微博刷小红书你看到的新的那个物料都是观众在拿着放大镜看这个剧就是我们我记得特地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录之前吃了一碗白粥，我们现在看到白粥都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梗
一开始观众还是等着这个剧发挥，其实到了中后期观众已经是带着任务了，
嗯、
就是说我今天我的目标是要完成我们对这个故事的重新改写，对，其实是一种重新改写、
嗯、
因为他们审判的内容其实在剧情当中是很小的一部分，
对，
甚至如果你只是一个就是生无可恋的必须要把这个剧看完的工作人员、
嗯、
你甚至都可能会看，
对对对对，
看不到，
对，
因为他们其实是带着改写这个故事的这种
目的，
这种、
嗯、
就对他潜意识里是这个目的和诉求，所以他在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就确实也都能完成了。我就是说这个戏拍有多差，人到处都是漏洞。
对，他后面有一些特别火眼金睛的一些漏洞，比如说什么，就是有人吹说他们早餐吃四个菜，然后就有观众会截图放大说你们吃的这都什么四个菜，你就给他吃这点。然后包括后面有一个细节，我看到前天最火的就是重新定义接他下班，就是那个剧情，杨洋说我去接他，结果他就是拍的就是到门口。赢了赢，
对对，其实这个如果它是一个主 CP 成立的话，
这些都不会被大家看到
的，不是问题，
是的，
而且接到巷子口其实就也不错了、
嗯、
就是一般其实普通人过日子也就这样嘛、
嗯、
对，但是因为他有罪所以他就被拿出来鞭尸现在宋焰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有罪的
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一 般来说加这种职业的光环以及他的这种所谓的正能量的诉求，观众就是大部分这个主流观众会首先会对他有一个好感度，
滤镜
对,
对、嗯、
就是他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的，
嗯，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完全忘记这个东西有职业属性这回事了
对，没有人任何人在讨论消防的
那些。 对, 对，其实也有一个杨洋粉丝的言论我看了，说为什么大家都说他是小混混、
嗯、
他明明是一个就是就算他以前成绩不好他也是考上了消防员也是立过功的一个消防员，就看不到吗？对，那就说明这个剧情的叙述是无效的呀，观众看不到这个东西啊、
嗯，大家觉得拿他套小混混这个人设比较说得通，
因为他在就是男主的前面的职业戏份阶段就已经从第一场戏就很失败，
嗯，
没有一场戏能看出来他是一个职业的消防员。导演、编剧、制片、演员自己，还有演员团队都在想什么，就没有人看出来演的巨讨厌吗？
他第一场戏就是那个牙疼，然后坐在那儿呲牙咧嘴。
这个我们都不说了，这个就算是怎么说呢？就是不会，你要碰上一个不会演戏的演员，只能这样了。就后面他连台词和戏份都是错的，就是我也写过的那个，就是他们在进行业务讨论的时候，就是比方说有人说我们现在有科技手段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方法论，我们应该先预判什么，先救什么，然后杨洋就会拍案而起说不行，不能这样，我每个人都要救，你会觉得他特别特别讨厌，就是。很明显他绝对如果他们有剧本有台词的话，要么就是编剧就不会写、
嗯、
因为你的男主不可能在业务上这么蠢，要么就编剧不会写，也有可能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编剧可能写对了，就可能编剧可能人家本来想写的是男主就非常纠结、
嗯、
我们这是救人啊，怎么还有、这个、
先后次序，
对，我想不通、
嗯、
这就是一个伦理问题、
嗯嗯，
也有可能编剧写的是对的，到杨洋那儿他只会这样，他就觉得自己巨伟大，他就演成这样，然后没有人管得了他。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有问题，但是演员演出来了，大家都通过了，那你这个创作团队反正
就是要背锅的。
反正你不管你原来写的是什么样，你最后就是要背锅。就是他在职业上的讲述完全是错的，包括王楚然的那个角色一开始只是。一般国产剧的外行、
嗯、
就是说我现在站这儿就说我这个女主业务能力特别强，
嗯，
她上来就能当科主任，但是她其实不符合那个科主任医生的任何条件，也没有足够的智慧，也没有这个经验，包括在医学上的一些判断什么的都还好，到王楚然的后面就是越来越离谱了，因为我看到他们说就是有那个
在那个灾难现场救孕妇的那个
生孩子、
嗯，
然后所有人的反应都是错的，
对，
就是他们其实对职业也没有什么理解，
了解，
包括对人性都失去了基本的了解，我觉得很奇怪。哎，而且一般来说，就是说现在的剧方都是喜欢给自己加正能量标签的，
嗯、
就我拍这个东西，我不是言情、
嗯，
我是正能量，我是歌颂这个职业、
嗯、
那个职业，然后他觉得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种的主旋律嘛。
嗯，
你都要做这个了，你真的不做一下功课吗？你看一下真实的，就是人民群众爱看的那些，觉得这个职业特别好的那些点到底在哪里？你这是完全没看过的那种，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弄出来这么一个失控的东西。然后就是他连这些职业的部分全部都失效的话，那大家只能看谈恋爱了，因为我猜很多人就是一到他们消防员开始救人了
就
跳
过了
尤其是当网络舆情开始之后，观众就会觉得这部分不重要，我要审判别的，
对，
反正他本来就没有吸引力，加上他在这个议题里已经不重要，那这些东西就已经全部都无效了。然后为什么就是说小混混会成为男主的唯一标签，因为他表现出来就只有这个特质，真的就是给了他英雄特质，他也没有演出来，剧情也没有表现出来、
嗯、
就是没有一个方向能支撑，因为有的人是演得很差，但是你知道他这个行为应该是在这个剧情里面指向什么的，就经常有这种，而且经常会有人说啊，这角色给他演可惜了，应该给他换，这都属于这种情况。杨洋是属于他的演技和剧情相互成就，正好完全走向一个反面，就是怎么可以这么严丝合缝的就变成一个反派了，就是会出现这种效果。然后前半节是杨洋的问题，然后后半节王楚然就被骂了，因为一开始王楚然是没有被骂的，
对，
嗯。
他没有被骂的时候是因为这个他和男主还没和好就他和男主还没
有他也没有跟他那个就是一起同流合污，
对，就是他和男主没和好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克兄妹 CP、
嗯、
就可以认为这是编剧头脑不好，官配根本就不适合，我可以克我的、
嗯、
而且他还有要很多跟他哥相处的戏份，你就会看他俩怎么看怎么配，但是他跟男主和好了，这个剧情就越来越奇怪， 这个里面也要说的，就是之前不是发了一条微博吗？然后一开始就是来评论的，就是理解，就是说，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女主已经是一个假人了，就没有必要骂她，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她都是一些骂女性的词儿，你对着一个假人使劲儿，会让我觉得感受很不好。对，就是你以前是这么骂女反派，其实你也知道女反派是被扭曲的，现在连女主都被扭曲，但你为什么要把她当一个真人来骂呢？但我会理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冒犯，就是说我是观众，我说什么都对的，你怎么会认为我说错了呢？观众当然可以说任何自己想说的话，但是如果这个角色已经是一个假人了，你去骂他，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
嗯，
就是包括从这个什么消失的他到最近所有的东西，就是都是这个狙击恋爱脑嘛，就是恋爱脑是错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明显是一个跑题的东西，因为关键不是在于什么恋爱脑，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就只能用说他头脑不好来解释，因为他一定是有自己的逻辑的，为了钱，为了感情，为了什么，或者他的情感模式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个，哪怕你生活中见到一个人说，哎，我不理解他养尊处优的为什么要结这样一个婚，然后为什么自己过得很差，这种事情当然很多，但是你要想他的真正的逻辑是什么？他为什么会觉得结婚特别重要？为什么会觉得一个来自异性的温暖特别重要？然后就包括他跟家里就是的矛盾什么？其实你看到的都是片段，你很难概括出一个人。而且如果有这样的事情，那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婚恋的文化它是多么深入骨髓的事情，就是说可能一个条件很好的女孩也会结错婚，这种事情也很常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金钱不能成为她的一个防御。
但是关于就是许沁的这身上基本上所有这些讨论都没有。
就是她是双重工具人，就是收到一个评论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作者献给作者和主创献给男主的一个礼物、一个祭品，就是她觉得这个男主就应该有漂亮、有钱、
纯洁，
然后又为了他放弃所有的这么一个女朋友，那他就要完成这个目标哦。还有就是身边有一个巨优秀的霸总也不要他，然后这是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工具人，因为他要把他送给男主。然后对于观众来说，其实又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可能观众是无意识的，或者观众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啊，就是说，那我们生活过这么苦，为什么会有人放着这个？不过你其实你很多人骂他是说，我理解不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呀。
他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理由了，然后你偏偏要把它当成一个真事儿来骂，那你实际上还是攻击到了女性的这个性别，你在无意识里面你是觉得女性部分女性
是恋爱脑，
对，恋爱脑就是没有理智的，不值得同情的。但是恋爱脑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男权文化、父权文化塑造的呀，我们都是这样，就是中过毒的。也许你现在自己就是可以自我教育。那别人为什么没有这个自我教育过程？你要想呀，而不是你就是直接去骂他。更何况他都，如果新闻里有这么一个人，我们还要讨论说应不应该骂他，重点是什么？然后现在明明这已经是一个假的，都不成立的东西，你意识不到他是一个假人，然后你不会产生说为什么带有女性这个属性的人就可以被假成这个样子，然后承担所有的骂，你就意识不到这一点，然后觉得自己，哎，我是根据剧情来骂的，问题剧情不对呀、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被改成了一个男评文，我不知道原来算不算女评文，但是它实际上整个故事的走向是一个男评文，就是特种兵，
获得了逆袭，获得了一切，
然后狠狠的打了资本家的脸，它实际上是一个男评文，一个男评文里的工具人的一个角色，就像那些什么开十几个后宫的那些女的，有的为他死了，有的为他这个，有的为他，他都不是一个人了。你说你骂他有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观众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投射了非常多真实的情感在这个人物身上。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说，我觉得我也是很理解的，因为第一就是现在生活很辛苦。
对，尤其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对于他那个有钱没钱这个讨论可能都触发了观众的雷点。
他有钱没钱的问题在这个故事里显得异常的复杂。
对，
因为以前的传统的这个霸总言情里面，你可以说是不是有这个慕强滤镜和慕父滤镜的问题，包括一开始都是这个有钱小姐和穷小子，因为那个时候是男人写的，然后可能就是接受这个模板，然后等到比方说琼瑶他们写的这个时候写的这些东西的时候，确实就是要自由要爱情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主题，而且就是大家现在就是骂琼瑶，但是其实就比方说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如果你是为了若为自由故什么皆可抛，其实爱是跟自由划等号的。而且就是我们是过去是长期生活在一个压抑个人情感的一个环境里，所以就是可能现在 年轻的朋友就是不太理解，就是说强调爱情在
为什么要跟物质的贫穷去划等号。
对，就是因为爱情在以前的年代里面是一个特别石破天惊的东西、
嗯、
就是一个特别抒发自我的东西，它是一个强烈的自我展示，所以那个时候爱情其实是跟追求自求追求自我是直接挂钩的。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说女性朋友都觉得什么这个
爱情是跟枷锁挂钩的。
嗯，对，是跟一是跟枷锁挂钩，二是说现在的一个呼声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不爱钱和美德绑在一起、
嗯、对，
因为它也是一种绑架，就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它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混乱、
嗯、
如果你就单说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女主角都不跟穷小子谈恋爱，跟霸总谈恋爱，那肯定会有人说我欠你的嘛，我就不能再幻想你
对跟一个霸总
过一种轻松生活、
嗯、
对呀、啊、完全正确、
嗯、
但是你说这种所有的男主都只有钱就能立刻变成一种巨大的光芒，那他是不是一个慕强或者慕富呢？那他其实肯定也是啊，他是一种 无意识的一种
投射，
一种投射，或者说是我们的愿望、
嗯、
但是你有这个愿望你是不是错呢？没有错，但是如果你的生活达到了一定条件，或者你有一定的选择的时候，你过了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艰苦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那人还是要学习一下，就是说物质不是你选择的唯一指标，因为就是为了物质而的结合，就确实也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嘛，对吧？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大家的这个理论已经进展到，反正老公都不行，不如
找个有钱的。
对对，
谈的这种事，反正男的都不行，不如找个帅的，类似的。
对
对
对
对，
他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对于婚姻已经集体的到了一种比较幻灭的程度。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是最先进的和比较陈旧的，他正好走到了一个点上。
嗯、
因为你比如说，那你在网上开玩笑说，反正老公都不行，我不如找有钱，其实你是很先锋的啊。
嗯、
然后，但是其实生活里那种。
真正做出这个选择
很世俗的逻辑、嗯、它确实是
比较陈旧的。
我不能说陈旧吧，因为他可能也没有什么选择。但是我比方说，如果一个家族里劝你要找一个有钱人，那他显然这个价值观还是相对陈旧的。因为最起码我们说作为亲朋好友还是要问你，就是你喜不喜欢他，对、
嗯、
你的考量是什么，他尊不尊重你啊、
嗯、
他会不会最简单的他会不会欺负你啊，就是你不能说上来就说如果你把钱放在第一个的话，那还是比较陈旧的一种观念、
嗯、
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非常的矛盾，就是说就是特别特别理解，其实生活压力特别大，就你比方说你去说这个言情剧都慕富慕强这是对的，但是其实就大家真的过得也挺
苦的，
也挺辛苦，就真的是很辛苦，就你不能说要求他们下班了只是想幻想一下还要承载那么多正确性、
嗯、
这个是不对的、
嗯、
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观众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当我们说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对创作者说的、
嗯、
就是你能不能说我又给普通人就是一种
造个梦，
造梦也好啊，解压也好，但是你不能放弃你作为这个
创作者的一个，
我都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知识分子，因为我现在很难觉得，因为大家也不觉得这是一个好词儿，然后你也很难定义知识分子是吧？你也不能自恋的说我就是有这么个立场，这也不对，就是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大家经常会说的词了，但是最起码你不是一个受众之一啊，你不只是受众之一、
嗯、
你是给大家提供内容的，你是不是要多考虑一点，其实观众想看幻想也好，或者观众想看什么也好都是对的，因为其实观众也是流动的，他觉得这个剧情顺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男主是我的霸总朋友，
嗯，
他觉得这个剧情
不顺当
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是资本家、
啊、
真的他是
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其实是完全看你这个叙述
能不能符合他自己对于这套模式的想象，
对，还有就是说你什么东西是奏效的，
嗯嗯，
你如果有一个就是你比方说就觉醒年代大家也是可以看的嘛、
嗯，
因为他关于革命的这个表述是能让年轻人去理解的、
嗯，
而且它并不纯是教化，它确实是有普世价值的东西。那这就是它可能跟别的主旋律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或者说，那你说我们就是老说日剧好，韩剧好，它能突破这个东西，那这是不是讲一些穷人的生活啊？是不是讲一些什么爱情残酷面？但是观众就是看完了还是会觉得很熨帖、
嗯。
那这就是水平问题嘛？
嗯、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不同的立场啊态度啊包括这个时代的思潮之间就是来回的打圈，这样其实也有道理，那样观众也有道理，但是创作者不能站在这个维度说 因为大家就是要这个，我就给这。但是其实现在就是这样，
嗯、
就是大家都是要就要该谈恋爱，我就给谈恋爱。
嗯、
要给这个言情，我就给言情。当然了，九月系连这个都没做到。嗯、然后好，然后我们就是回到这个剧情来说，我、哦、之前铺垫了那么多，就是说关于这个言情幻想和这个贫富阶级，它本来就是一个很杂糅的话题，尤其是有钱的男主角，他身上是有两重属性，一重是他的性别属性，一重是他的阶级属性。嗯，如果我们想到这个性别属性的时候，想到就是很多男性他其实是在婚姻里面想要占女性便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难同情穷人。
嗯，
但是如果你只想阶级属性，就又会想说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属于我们平民的故事？我看到一个评论特别搞笑，说杨洋没有演好这个角色，应该给所有平民子弟谢罪，就是他本来应该代言一个
啊，对对对，是的，因为好多人会，就包括刚刚也提到的，其实好多人会把这个叙事拿来跟泰坦尼克号做对比，就是当时就是也是一个就是所谓富家女跟穷小子的那个故事，
嗯、
以及包括去年那个就是陈飞宇演那个点燃我温暖你，他其实那两个人也有点这种感觉、
嗯、
大家就会拿来比较说为什么他们奏效了这个没有，
就是你有没有一个创作的哲学，你的这个主旨是什么、
嗯、
就包括如果你想让他成为这个平民代言人的时候，那他最起码不能有那么多有毒的男子气概但是偏偏杨洋有了，就是如果说王楚然是一个假人的话，杨洋这个角色就是说这个男主吧，这个宋焰就是演员的认知和创作者的认知和大家所有的无意识加在一起，恰好符合了一种就是大家现在最避之不及的一个形象，就一个男人的形象。说实话在国产剧里面甚至还没有这么贴合的这样一个形象。我感觉这话说出来要被骂，就是说以前国产剧可能会塑造一些负面的男性的形象、
嗯、
但是你首先第一知道他是反派，第二知道他是配角，第三就是他会嗯故意给他一些不好的特质，比方说他特别穷啊、
嗯、
特别斤斤计较啊、
嗯、
但杨洋这个是你说他穷吧他也不穷，但是呢他肯定是没有别的选项好，而且最关键的是他在生活里就是恰处处流露出的那种对
男子气概的，
对，就是对女主角的那种发号施令，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一个甜宠能被演成像家暴剧前奏一样
就是对对对，我看到之前最让我震惊的那个情节就是他们俩去地铁，然后刷那个地铁卡那个许沁刷不进去，杨洋就拽他的围巾一把他拽过来自己给他刷，然后许沁欢快的跑过去然后冲他笑了，就是这是一个甜的桥段，但所有观众都看出了家暴的味，
就是因为其实甜宠是最好演的一种东西，因为我有一阵就是集中的看了一下甜宠，我觉得甜宠就是一种那个程度比较轻的一种软色情，它其实是给女性提供的一种性幻想、
嗯、
就是反复的壁咚啊亲啊，就这个东西任何人没有演技只要他疯狂发糖都有一个很固定的受众，怎么可能把甜宠演成这样，太可怕了可能只有顶流才会演成这样，因为如果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他就不会，
对，也有人说因为荣耀那个剧里面杨洋演的也是一个带点公职形象的一个就航天的那个工作人员，但是那个剧当时其实他就是还挺受欢迎的，他那个剧也非常的，
其实杨洋从微微一笑开始就
他其实一直都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觉得他油的人就是觉得他演的很装、
嗯、
但是有人是吃他这一套的，你要说什么方同明，我觉得从微微一笑开始他就是那个样，就是那种女人被我迷倒了那种气质，当时就有人说了呀、
嗯、
就只是当时没有那么细致的抠出来的表演，而且不是那个方同明最近
就跳反说我确实是看了
荣耀
在荣耀里面的表演，
对，但是那些都还没有那么失控，就是说他你只是觉得他装或者他自我感觉特别良好、
嗯、
你没有
不喜欢他的人可能就不看了，
对、
嗯、
但是你没有捕捉到那么细腻的就是对女主角很不尊重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而且细腻的特别真实，我觉得这就算演员不会演戏导演的品控真的很有问题，
对对对对对，
就有东西你能不能告诉他一下不要拽头发是不是就是那个不会嘛，你就跟他说你要搂着你的女朋友你慢一点，这个再不会演戏这个也是可以掰回来的，他们连这个都没有掰回来，就是大家都不注意他演出来那种反而是特别真的状态，就为什么观众的共鸣这么强，因为他特别像生活里的那种，就是你看这个男性有毛病吗，好像也没有，但是你就越处越觉得很难受就是很微妙的怎么会有这么精准的事情在一个正能量男主的身上发生了，就是那种我觉得他们无意识的完成的这个过程反而就达到了一种有意创作都创作不到的一种真实、
嗯嗯、
他们就觉得这个杨洋自己就觉得这样很帅，然后可能这个剧组所有人都没有察觉到有问题，包括 我觉得就是杨洋这种，可能他现在可能一个顶流傲慢成这样，就是他就会演成这样。包括他对那个张冰冰简直莫名其妙，就是一看
怒啊，就是
张冰冰说要调职，他就跟他生气，
对对对，
就是这个戏已经全演错了呀，就是。就是他其实所有生气的那个点，如果他有这个不高兴的情绪，他都应该演成伤心。嗯、
对，
就说我理解你，但是我很不想跟你分开。我就包括我说的那个救人，他就是只要演成自己的脆弱，这个就是 OK 的。嗯、但是他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男人，只要情绪不好就会展示为对外的暴力，他只会这一种。他好像不知道什么叫做脆弱或者伤心啊或者受伤，他没有这种情绪，他之后就是不停的对外界发狠、嗯、而且就是有的人设就是即便我们讨厌的那种男主啊，他也会什么铁汉柔情，就是对外巨狠、
嗯、
回来嘤嘤哭的那种、
嗯、
连这个都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啊、还是要说导演什么水平，你知道不会演能不能就是把他拽回来，就是拍几场哭戏让他难受，而且不要说一句招骂的话，就像陈耳拍王一博一样，不要拍脸，人拍他背在那儿哭，好不好？会不会？
他可能就是要求自己要怼大大全景，然后可能
真的，其实他很多戏就是说，你要是说这个人其实很脆弱，受了很多伤，因为剧情是安排他很惨的，无论是这个、嗯、
女主家庭对他做的事情，
对，就
是
对他造成的伤害，就是原小说还有现在的改编，他其实。你从这个剧情梗概来讲，他们作为平民一家确实遭受了来自有钱人的这个伤害
碾压，
但是大家就
一点都不
不同情，
不
同情，
不是就是看不着，
嗯，
就是他们的表述是无效的，我看着这个人我不觉得他受过欺负，我没有办法共情
他。那个剧情现在就是电视剧里面改的，也就是说每次遇到许沁他们这家人就很愤怒，但是你有点不知道你们这么愤怒到底是到底又发生了具体发生了什么，他把这个东西又演得很厚，
演到最后面。
对，就是他就是说现在连一个流水线应该做的事儿都不知道。你想，这要是一个港剧，
嗯、
就是许沁一开始去找那个的胡可他们一家，那舅妈
马上就
当场就说：“
就
你把我们家，你把我们家都欺负成这样，永远不翻不了身了，这永远翻不了身了，我怎么可能
再
接受
你？”
就是说你们原来也好过一场，都这样了。我说我也知道，甚至可以说我也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但是咱们两家这样是不可能的，
嗯、
我们也攀不上你家，就应该说这个话。他每次都。你走吧，然后干啥了呀？干啥呀？
还有杨超越每次也都是说，哦，我很不喜欢他，我很不喜欢他，然后就是一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他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就是明明这些地方，如果你是说想表示财富对平民造成了伤害，那他们都应该是一个诉说口。包括如果你认为平民是代表着这个正义啊、善良啊、淳朴啊，就是坚强啊。
嗯，
你要表现啊，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而且我看到其实杨洋粉丝就是总结说这个剧情点里面有多少合理的成立的部分，我说第一杨洋没演出来，第二他拍的全是无效的，就是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我看的那个，就是他想表现这个女主在男主家特别开心没有压力，他就是纯靠嘴说啊，你们家真好啊，我要永远的住在你们家，哎，你
这个，然后就被观众吐槽，就是说你家给你提供了那么多条件，你就是跟一碗粥其实是一样的嘛，你就被这个东西，就是观众也没感受到这到底是个什么。
其实他是有一些尝试，比方说陈瑾演的这个母亲，就是
有一些压迫感的，
就是陈瑾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他知道自己这个母亲是要压迫的，就是他尽量演出那种低气压，但是他拿到的戏份又对儿女特别好，
每次都是低气压的告诉你，我给你安排了工作，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很好的对象，
要去给儿女走后门什么这些，就是很奇怪，就是包括有人会觉得，观众对于这个孟家的好感是不是有一些慕强啊慕父，然后观众觉得自己很委屈，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怕，他有没有可怕的呢？其实有的，包括是你说，跟你的女儿说，你有今天不是靠你的努力，是靠自己家，这个很不好的教育啊，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观众不觉得，因为他觉得。这个妈好辛苦啊，还要给人走后门，因为他并不是那种说好、啊、今天来说我们家是市里高级干部，这个工作你给我安排了，他不是这样，他低声下气
是个
需
求。
你想想，大家就是但凡家里有一个操心的爸妈，是不是都已经带入了啊？当年我找不到工作，我爸也给我想了好多办法，什么什么，就是哎，那是都这样的，就是他没有演出那种细腻或者是什么。可能有一些模糊的诉求，就是说这个家对他有压迫，但是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压迫、
嗯、
他真的不知道、
嗯、
他不知道父母对于孩子的控制是什么、嗯、他这个里面有个特别奇怪的部分，就是说是养女，因为如果这家人能够给他很好的物质条件，又是一个养女的话，其实就不太会管他了，因为就是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
嗯、
就是会尽量让他 让他
自己
开心、
嗯、
对。还有包括就是说养女，然后好像是说那个原著里是出于一些什么政治目的还是怎么样，有个前情收养的、
嗯、
就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善举。
善举、嗯、
可能你原来的情节拍不出来，那你也是要拍的呀、
嗯、
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
别有用心，
也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一个客观造成的结果。但是你寄人篱下会有紧张、
嗯、
就这些他都拍不出来。就是包括他
寄人篱下拍出来紧张，就是他们坐在那个玄关，然后大家说哇他们俩之间的那个氛围。
对，还有就是什么菜说不要只加一道菜。哎，我大胆假设，就是你知道那个茉莉花开里面有一个比较细腻的剧情，就是说陆毅演一个忘了是外地人还是怎么样，反正章子怡她家特别讲究嘛，章子怡和陈冲是一对母女，然后她家是用公筷的，就是每道菜都是有公筷、
嗯、
因为当时我是跟那个无锡的同学一起看那个电影，就是一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然后我那个同学在我边上说她家好讲究啊，每道菜都用公筷，因为这是一种江南的非常讲究的习惯。他用那个细节来说，就是陆毅这个人融不入
这个家庭。
对、
嗯、
他吃饭的那个时候，其实他拍了公筷那个情节的、
嗯、
如果没看错的话，就是他那个有钱的开酒店的老板，就是他提示他用公筷，他可能想挪用这个情节，但是他又怕过于明显，最后他把这个公筷的这个教育变成了不要夹一道菜，就是非常奇怪。哎呀，你还不如把这些细节抄了，真的。就是你就说在家，
我想起那个《老房游戏》里面那个，
对
什么李奶奶都会跟吉祥说，那个上海人这个
炒
菜炒五
下，
苏北人炒六下。
其实这种就是有生活的嘛，可能会，而且你用公筷用了十几年，也应该习惯了，这并不是一个压迫，他就是。挖空心思想找这个家庭对他压迫，他都不会编、
嗯嗯、
他不知道什么是对一个女儿的压迫，他整个就是捋不顺，加上他又是一个养母，别人就会想，你想多少亲生的女儿在自己家里被当成这个鸡血榨干的对象，一个养的还一个养女做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说。在我的立场啊，我是永远就是支持这个孩子寻找自由的，但是面对这个故事，我不得不说他真的是什么压迫都基本上没有编出来。就看到他尝试了一些，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尝试都是陈瑾完成的，因为陈瑾知道我这个既然她是女主，女主是对的，我就要是错的，她简直是这么在
自己在演自己错。
她自己在演我这个人气压很低，孩子看到我都害怕，都不开心。是她最认真演的就是说你们都应该去相亲，然后很认真在那儿演，就是你先代入一下被催婚可能是会有点烦，但是那一转脸又给她安排所有的铺路，你就
恨不起来了。
这真的就是让我们这种绝对支持子女派的都是这个
迟疑了，这个事情
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批判。就其实他们就是作为这个父母的威严也好啊，作为这个有钱人对于这个穷人的碾压也好，这在这个剧情里本来应该有这些情节，就都是没有拍出来，根本就拍不出来，他别的地方就会不成立。
嗯，
就然后那如果在这种一个已经崩坏的故事里面去带入大家的所谓的贫富观点的啊，阶级观点，那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混乱的话题。但是在这个混乱里呢，是不是有让我不舒服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有的，因为他们说着说着不自觉就变成不要找穷人，一定要找有钱人、
嗯、
一定要听父母的劝、
嗯、
我觉得等到这几句话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嗯、
不是
稍微有点
就是他会其实是会跑偏的。嗯，包括但是是这样啊，就是可能就是所有的事儿当他到一个最广泛的传播层面都会跑偏。就比方说一个像比方说像芭比，也有人看完了说不要恋爱脑，就就是怎么对于批判恋爱脑的兴趣永远要大于对其他的反思啊，包括就是理解别人的兴趣呢，就是当然这也是一种不得已，就是说可能我们的生活确实是比较艰难。
嗯，我觉得刚刚聊了其实还蛮多点的，然后
延展开来
了，对对对 对, 对, 对，
已经完全没有按照提纲来讲。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永远都是缠绕在一起的、
嗯、
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说站在这个有产阶级的一边、
嗯、
还是站在这个贫穷阶级的一边，还是说这个恋爱好不好，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问题、
嗯、
它所有的问题都拧在一起了。
嗯，
是有这种感觉。包括其实看到很多观众延展的一些讨论也有一点就是讨论不清楚的那个感觉。
嗯, 对，其实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会觉得观众在一个情绪里面，
嗯，
大家一块儿使劲儿，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是对舆论提出一点提示，当然这个话说的有点自恋，反正 anyway 你就是发出一点不一样的声音，但是当他们的情绪特别集中的时候，他其实也很就是感觉很难听进去别人的一些提醒。包括就是把这个男女主当成反派，这个确实是一种观众歧义，就是这个歧义的意味一直是很大的， 你要塞给我东西我不想看，这个是一个、
嗯、
这个是一个出发点，只是说他后来在加入了自己带入的这种视角之后，他的那个情绪就更强烈了，因为其实他们也很害怕自己落入一个不幸的命运吧，我认为就是、
嗯、
不想落入一个不幸的婚姻，其实嗯这种甚至于包括就是说相互攻击恋爱脑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用词不好，但是其实也理解大家的恐惧还是很强烈。
我自己看最近一些国产剧，虽然其他没有像这个剧那么就舆论场这么的反叛、
嗯、
但你也能看到弹幕里有一些人在做，就在一些言情桥段里面会互相做提示、
嗯、
就比如说那种就甜宠里面，比如说女主角把自己的那个银行卡交给了男主，然后弹幕就会说不要学，现实生活里一定不要学。就是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不算不算现在的女观众看现在的这种言情文本的时候，虽然她是知道我是为了寻求一个女性的 AV 向的那个东西，我是为了造梦来的，但我总有一些时刻又诶又突然跳出来一下，好像这个情节又提醒我，我得用一点现实的眼光冷静的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的。
对，所以这个局面就变得非常奇怪，因为你要是看网上那些就是在议论这个剧情的人，你会觉得大家的愿望就是少他妈的给我拍恋爱，不想看了。
嗯、但实际上言情的消费又是非常非常持续的。
对，而且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从业者会告诉你，因为你们是少数拍。
嗯
只是你们声儿比较大，但是那个数量庞大的受众
下沉的群体
也是下沉也好啊，这个怎么基本的受众面也好啊，就是他们就是喜欢看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硬消费。但是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那是你以为，
嗯，
你要是给他拍一个就是带点脑子的谈恋爱，他为什么不能看呢？你为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是因为任何事情只要掺和点智力，它的生产难度就会变高，各个层面上的变高、
嗯、
就是我们的从业者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应激，就是说我现在怎么能够比较稳定的把这个东西先拿出来，然后他要能上、
嗯、
他不要出意外、
嗯、
就其实就刚刚说个人的逻辑是一种避险，就是我怎样才能避免不这样不这样不这样活下来，但其实一个项目的逻辑也是这样，我怎样才能避免各种问题，我把它生产出来、
嗯、
就是这个逻辑已经压倒了其他的一切。就是我真的很少看到那种项目说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很奢侈，没有人这样想，除非那种巨文艺的，然后
清爽
嗯，其实也不是，他们也是一个商业项目，
嗯、
他们是计算过的、
嗯，
就连那个也不是，就是嗯，除非是那种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小成本的电影，而且就是电影了，短片，它可以，就是它的商业规模是不可能大的，因为你一旦钱多，一切都会变得很谨慎。但是这个就其实我是觉得，对于受众来讲，其实也不公平，
嗯、
因为大家就张嘴就说啊，因为大众就喜欢看这个。如果大众就喜欢看这个，你如何解释那些最先进的文艺在豆瓣上也有几万的几十万的评分，你如何解释什么瞬息全宇宙也好，芭比也好，我们也在疯狂的看疯狂的解读，你不能说这些人都是小众吧，就是每个人能发十条吧，这也不至于吧，对不对？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因为其实是这个环境导致生产别的比较累，生产任何一点带智力的也好，或者怎么样，或者打破这个约定俗成的东西都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代价，然后大家就不去生产，然后最后就变成就合理化这个东西，就说哦，大众就爱看这个。其实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这个芭比火了之后，我去那个就是吃饭呢，还买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会跟那个服务员也好，销售员也好，我会跟他们聊天，就是我抓住机会问我说，哎，你看这个粉色的东西，你看芭比了吗？然后他们都说看了，而且他们都说觉得内涵很好，就我们不是说有这个职业歧视啊，也不是有学历歧视，但是你说如果你想要一个所谓最大众的画像，就这些并不是在网上成天说话的每天工作都很忙的这个很年轻的女孩子，你说她是不是一个最普通的一个用户画像，但其实他们都爱看，而且没有什么 get 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这种认知对于公众来讲也很不公平，因为你不拿出别的东西来给我看，其实而且你想现在网上这个反婚呢，包括抨击恋爱脑啊，包括这个辱骂这个叫什么吸血男还叫什么男凤凰，其实这叫凤凰男，但是怎么说，反正就这种男的吧， 它的声浪是非常强烈的，你怎么可能认为大众的想法相对过去没有进步呢？就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可能比方说是有些母语依赖也好啊，包括是一些陪伴观看啊，它只能就是从那些里面选，包括是对于就是本国 idol 的需求，因为我不可能永远都喜欢国外的 idol， 我也要喜欢一些我熟悉的脸，那他只能看这些东西，他不得不完成了这个消费。但是你就说，因为他就爱看，其实所以说就说回这观众起义的问题，观众都起义成这样了，他不想看这个东西的愿望还不明显吗？你做的顺利的甜宠，那就是不出圈，你做的不顺利的甜宠，观众就起义，就是。还不明显吗？还不能说明他们不爱看这个东西吗？就是，但是这就是你要去问任何一个从业者，他就死循环。就包括那个重启人生，红了之后，就是会经常问说，你们就不能做一个男主不明显的剧吗？因为你要是比方说旗帜鲜明的反婚反育，可能这个主题你不容易过审。不是，你就一群人生活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男主不太重要，或者男主多换几个不行吗？大家都觉得没有谈恋爱作为核心，他。这个商业的项目书就不成立，然后他们会很没有信心，他们不能把一个剧组的这个巨大的投入就投入到这种东西。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适合拍文艺片，就适合一个人去搞，搞成了就是，搞不成就拉倒。去纠结观众的
点
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其实观众没有选择。
嗯，
就观众虽然现在观众起义的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我明显感觉到，比方说等芭比上了之后，就好多人就是不是很想关心这件事情，因为它有一个更值得讨论的话题。就包括我也是，就是看了这个电影之后，然后第二天看热搜我都不想看了，就是你看看全世界都在搞什么东西，你还在搞这什么东西，就算这个东西是观众起义又能怎么样，我为什么要看这个，我真的就是这种心情。你会感受到那个世界的差异的那个差异已经到这个样子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上面浪费时间。所以说你说观众要是有选择，他真的要跟一个烂剧较劲成这样吗？那可能也就是这个打脸顶流啊，打脸这个有话语权的人还是很开心的，但是
有爽感的，
有这个，对，这是有一个巨大的爽感的。但是如果你能优胜劣汰出一个更好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资源给这些剧？
简单来说就是吃点好的。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错乱，就是国产剧总是配角比主角正常点儿，因为他们越在主角身上使劲儿，主角越奇怪。就是这个网上说的配角先说，其实一直是这样，这都多长时间了？你就说前半生造成了袁泉现在所有的资源叠加，而且就是让他演前半生的女二的那个样子，因为当时他就是没有人在那个女二身上使劲儿，他就按自己演，他就正常了。就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常见，他们越在主角身上使劲儿，就为什么这个？孟宴臣他不霸道，因为他是男配。
嗯，
为什么杨洋霸道？因为他是
男
主啊，霸道要给男主呀。
但是之前张彬彬也演过一个，就是我发现，就张彬彬之前演那个三分野，他在里面演的也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杨洋之前演那个《荣耀》里面那种角色。我有技术，但是我其实混的不咋地。但是他那种，就是那种他会有霸道的那一面，都是在于他维护女主，他的霸道只存在一种场景里，就是我要维护这个人的时候。
对，这个逻辑就是成立的嘛。杨洋这个男主他就是没有一个
无时无刻不在散发自己的霸道。
不是，他就没有一刻成立过。你就说比方说他跟大家有业务上的争执。那你不应该站起来说我什么都会我都要救啊，那任何人也说不了这个话。或者说他不想同事走，然后他就跟同事发火，然后他对女主的好完全看不出来。我看了这个甚至产生了疑问，因为我觉得杨洋应该还是一个很受女明星欢迎的人。我们知道的八卦也是这样，然后这个都让我产生疑问，就像杨洋谈恋爱的时候什么样啊，
是
这大哥你
也是这样的吗？那他们喜欢他什么？
对，就你想不通的感觉。就我甚至善意的想，说不定他私下都没有
这么夸张，
他只是他不知道怎么表现魅力，然后他表现出来就是最有毒的那部分。
嗯，
对，这个也是我就是之前在想的，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杨洋或者杨洋们，包括之前张翰，他们是真的意识不到，就是现在外界的或者说女性观众的审美和情感诉求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已经不是原来最显性的那部分霸总的那部分了吗？就是这个是我很疑惑的一个。
但是你看张翰就能感觉到，其实他生活里就是不说拖行交警那些黑料，就是他以前跟郑爽谈恋爱的时候，其实他对郑爽的整个口气啊，包括维护都还算正常，包括他跟娜扎在一起，就是他维护女朋友那个姿态，就是
杨洋还有一个黑点就是从来不
啊，对，但是就是你至少可以 至少可以判定张翰生活里的那个毒性绝对，假设他有毒性，他绝对不是像电视剧那样、那样外溢的、他们就是一旦想展示自己的
魅力的时候
就变成那样。但是其实你就看八卦，他对女朋友并没有那么，至少我们知道公开信息没有什么巨可怕的地方、而且还是几次三番的，这个张翰本人还是顶着那个舆论去维护女朋友的，就可能他别的方面道德很差，我们只说就是对待女朋友态度至少不像电视剧里那么可怕、但是他就变成那样了，
就说明他们对于这个东西的想象就很单一。
对，可能他们理解的魅力就是那样。我忘了是不是有人说过类似的话，我最近信息接收的比较混乱，就是说男性想象的男性魅力就是像杨洋和张翰那样，就
这不是看吗？这不是看吗？
就看哦，好厉害。然后，但是如果在言情故事里，女性想象自己的魅力就是顺从、服输、生孩子、流产、杀了、赘妻、火葬场，我死。死了你才知道爱我，
是的，是的，那是女性观众最大的爽点，就是一个那样的人愿意为我，就是完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而且还得在我
死了之后才
死了之后，
对对 对，
这是最不能理解的，
对对对，
我要让你后悔，
对，女性观众的爽点来自于对方的忏悔，而且是你付出自己生命的为代价，
就是自己的牺牲和对方的忏悔，
是的，是的。
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理解和爱和尊重、包括你看这个剧的开头，你以为这个女的要在她的这个职业上有多大的建树，后来这个东西其实
也没写了，
而且她的主要还是要衬托男主角的职业，
主
女主角、你以为她是所谓的什么双强甜宠文，她其实也不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影响男主角对女主角很坏的那个，还有那个台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孟宴臣去问，就是他们俩对峙的那场戏，杨洋就说你以为就是高中的时候是我带坏他，就是我带他去什么逃课，我带他去烫头，我带他抽烟，其实那些都是他想做的。那个宋焰跟孟宴臣说，就是许昕是一个内心很渴望做那些疯狂事情的人，然后都是我带他去做这件事情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他那个语气里面完全没有，就是不像孟宴臣说他想做医生这种，是我是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他就是带坏他那种感觉。
而且他这个表达都是支离破碎的，为什么说他想做医生成立？因为这个戏从头到尾他就在做医生，而且他在至少我们能看到他上班，在不叫认真忙吧，反正他得天天去上班。他想做医生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依据的，但是我又说了，他老是拿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我看到他说他因为他想坏，我想到什么？我想到那个电影的《七月与安生》，他最后有一个最大的梗，就是说，其实小时候做的破坏是
不怕你的那个人做的，
对，是
七月，
是七月先上手的，最后才给你。就是他那个表达，就是说这两个就是没有好女孩和坏女孩的对立，这两个人其实就是有同样的这个精神追求的。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不是从这儿，我瞎猜啊，但是他绝对是从一些东西上拿了一些，就是说我学坏是因为我自己要自由，但是他又不知道、又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他不知道什么叫压抑，他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叫自由，他也不知道就是追求自由的应激是什么，而且他前面也没有反应
他，
就是你在他们青梅竹马的那个戏里面，你也看不出来他有多难受，
对，
就你什么都看不出来。说比方说有没有可能是陈景跟他说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上什么东西，你不要当医生。而且这个上面就是都是跟追求自由反过来，比方说我们这个生活里普通女孩受到的压抑是父母不让她按自己的志愿填，就让她在本地找大学上师范什么的。就陈景有个才思，原来你考本地的大学是为了她，然后我当时看整个人就炸了，就是这个真的是让我特别怒的一个点，因为那个当时那个六六写那个少年派结局被骂得一塌糊涂，就是她一定要让那个女主上一个本地的大学，然后照顾妈妈的二胎，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好像自己的梦想
了，
就是自己的翅膀被剪断了，自己的梦想被这个编剧压制了，尤其是前面那个这个女主的还是很有灵气很聪明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给她这个，你恨她对不对？你想一个女主如果被安排成这样的结局，我们可以归结为 女作者恨她都到这种程度了，结果你这个女主要追求的自由是在本地上大学，我这看到就是脑子，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压抑，什么是好选项，什么是坏选项，她连这个都分不清楚。然后你都这样了，然后你让杨洋空口说啊，就是因为她想要变坏。
就是因为女主是空的，所以两个男主角争论我到底谁更懂她，就显得非常的站不住脚，因为你们聊的就是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个杨洋更站不住脚。 这都是比较的，因为他对女主没有任何塑造，大家只能用自己的感知、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说，我觉得哪个选项对我来讲比较好。
嗯，
那就男配正常了，就是配角永远比主角正常了。
嗯，
是的。哎，我想问，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就是说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类型的这种反叛，它其实已经很强烈了嘛，就是如果说想象一下未来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就是观众会想，不管是他想要看到什么样的情感关系，还是说什么样的在言情这个模型里面，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新的东西会出现，就是在观众满足观众诉求下的这种东西。
其实现在观众的诉求就是一种对传统言情的修正。就是比方说已经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双节是对开后宫的修正。他因为男的经常开红灯，所以他要求双节，但是这就是女人，她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自我道德约束，她不能说那我要反过来开，就很少，就是所谓的女尊文嘛，其实那种很少，那主流就是双节。那现在就是说大家都说这个霸道总裁不好啊，怎么怎么样，那他其实进化的版本就是现在你就觉得那个男主过于守难得，已经是一个假人了，就什么都包括他是一个古人也好，他是一个怎样人也好，他说啊，女子应该如何如何，
对对对，
应该
这个经常出现在现在的古装剧里面。
对，其实他是一个，就是其实他跟霸总一样，我觉得都不是很可能。他甚至可能是霸总的一个变种，就是说 OK， 我们现在想就是不要相互压抑了，我就会想一个标准的，这个不会产生冲突，但是你知道现实里的恋爱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就会有很多观点冲突，是吧？一生杀一人，多费劲儿，你还指望他上来就跟你什么都好的顺顺当当的，有这么好的事吗？你要想象这，你不如想象难得班，对吧？我们怎么把他教育成这样一个人？就我觉得，其实我可能就是觉得言情这个东西它现在就是有点过时。因为你看就是世界上的创作人家都在干什么，他要么就不要男主啊，包括这个夺回话语权，言情我们现在所谓的言情还是一些传统框架内的东西，但是你要说那种就是特别文青的呀，然后就是恋爱啊什么那些东西，那些特别文艺片的言情或者特别不讲道德的那种，其实又不是言情了。它更是一种很反叛的东西，主流观众反而就觉得咦，好乱，不想看，它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体来讲，言情就是比较过时，或者说一个理想的言情就是很过时，或者说幻想就是很过时。因为你要是稍微关注一点现实，或者说你要是带入自己想我生活里应该怎么样过的话，你会觉得这些都就没什么参考价值，或者就知道我会这样想。但是呢，就是其实另一方面，就是你说观众信不信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也有人其实就是不信，他就是因为我生活里不信了，反正我看个假的就算了，他有一点做不到的东西我就看别人晒的或者别人演的，反正他跟我没有关系，我就再也不为这个事情操心了。就这个反而就反衬出来，像我们这种就老是想的说你遇到一个人是不是一生杀一人的，你都属于多管闲事儿，人家、就是、
根本没往现实里边带入。
对，人家都不想找人来费劲，人家就看个电视剧，哦 ,OK, 也有一点抚慰。
然后现实里就避开就可以了。
对，其实很多年轻的女孩其实是这样的，就她也看 idol 啊、也看言情啊，包括又要说了，就是这个给男 idol 花钱的人就是都要两面看，一方面你说他给男 idol 花钱吧，没有必要，但是不会给男朋友花钱哦，这是不是哎，两害取其轻就还 OK, 就是也可以啦，但是不花钱更好。
对，因为
我是肯定这个进步行，但是我觉得不给男 idol 花钱更好。
对，因为我其实还挺好奇的，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我们作为90这一代，我们因为小时候看的都是台湾偶像剧，都是那样的，就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戏，我包括还小时候看那种言情文，就是什么席绢什么写那种东西，就是那个都是非常模式化的那一套东西，然后你就会意识到说你在长大之后，虽然你已经在现实生活里的逻辑已经改变了，但是你在看虚构作品的时候，你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本能性还是存在的，就包括像刚刚说那种什么追妻火葬场什么类似这种梗，它确实还是你能理解它为什么能够挑动你的兴趣，或者说你有一种独特的，你知道在现实里面极其政治不正确的一种关系，它在虚构作品里面你可能还是会沉浸进去。但是我其实挺好奇，就是说更年轻的女孩会不会不像我们一样，就是 有一些旧的东西停留在这里，还是说他们彻底把这东西分得更开了？
但是你想，他有那么大的市场，他也不可能是三四十岁的人在看，
那
就肯定是小孩也看。而且就是如果他一个你说男权文化也好，刻板印象也好，那肯定是他会长期的产生影响。但是就是现在的人接受的信息肯定是很多元的，因为我之前发过微博，就是接待了两个特别年轻的可能二十岁的女孩，我本来是想跟他们说注意一下实习不要被性骚扰，然后他们直接说哼，远离男人，然后他说就是然后就觉得就是他可能很多年前，可能他们没有成年的时候他已经会接受这些新的话语。就然后他们还会说有个女班主任对那个男生特别好，他们就瞧不起他。
就是很
激烈。就是然后我会想，这其实他们的这个想法已经被改变了，所以你很难说他们在这个服用流行文化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就是所以我就是说不要有一个成见说谁一定怎样，就是大众一定是怎样。你每跟一个这个生活里的人聊天，其实你都会发现有突破你就是对他标签化认知的印象。而且我还是要说，就是不要太觉得，因为以前那个韩流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韩国有一句话就是说女高中生生的钱是最好赚的。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是，但是我觉得小女孩的这个力量也是很大的，因为网络上很多的发声，其实尤其是这几年非常能够明显是年轻女孩在做一个主力，就是他们的表达能力和他们的那个想出来的那种表达非常好，当然可能有各个方向上的呀，他不一定是自由主义的，也可能是别的，但是就是他们是会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你很难从一个你跟他不是一个年龄的人去揣测他。
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通过这部剧包括他引发的各种舆论现象，我们其实聊了其实关于言情剧的很多东西，以及包括有毒的男子气概，以某位演员作为代表，然后他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极大声的展现。
我还有一个要说，就是我现在觉得言情很过时，但是其实拆解言情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他可能对于纯粹的去看言情的意义更大。就是最起码我们过了一个就是把任何言情都当个正经事儿看的那个阶段。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你我觉得还是能很明显的看到大家在言情剧里面的一些哪怕是最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药丸去服用的观众，他其实也在开始逐渐有变化了，包括大家在要求女主角的形象的变化，以及像刚刚说的就双节或者说其他更多的这种样态，它已经出现，但只是比较缓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值得持续去观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哎，我那天看那个芭比的时候，看Ken我就是反复浮现那个宋焰的脸，会有那种感觉。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已经成为大家印象里，包括方同明之前方同明也好，包括就是这种符号，大家已经对他有很明确的一个脱敏，或者很明确的一个反对，可能也之后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说这样的角色为什么女性观众觉得他是有害的。我觉得今天聊的还挺全面的啊，感谢贝贝姐来输出。对，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大概就到这里，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